明清思想家批判了宋明理学、心学当中，以及啊批判宋明理学、心学当中的灭人院。朱熹不是讲灭人院吗？陈千里灭人院嘛，这是朱熹的口号。王阳明的这口号是什么？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个也是人员，也是提出灭人员，那也是提出灭人员。但是明清的思想家已经提出这么句口号啊，就是王宗羲他们提出饮食男女之欲，人之大功。正常的人员，你干嘛要灭啊？饮食男女之欲，什么叫饮食男女之欲啊？对吧？这个大家应该心领神会，不用我多讲了，对吧？包括性欲在里面啊，这正常的吧？对吧？很正常嘛，这怎么不正常呢？对吧？这个所谓的好色，你将是这个把这个人就否定掉了，这个也不对啊，对吧？这个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也，对吧？吃饭、睡觉、男欢女爱，这个正常的嘛？你怎么会灭掉呢？在论证方法上有相同之处，有相同之处。欧洲文艺复兴，文艺要复兴，要恢复原来的文化。欧洲文艺复兴当中提出就是恢复希腊罗马文化，希腊文化古典文化，希腊罗马文化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对吧？创造了辉煌的文化，到后来就是神学统治，对吧？那么现在文艺复兴时期，他就提出要恢复希腊罗马文化，对吧？那么无论是陈州理学也好，王阳明的心学也好，把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都否定了。王阳明甚至不要读书了，只要静坐顿悟就可以了，对吧？这个我已经讲过了，对吧？但是跨度是不能绝对讲的，对吧？这为什么他要提出静坐顿悟？为什么要如此？我都讲过了，矛头是对准陈州理学的，对吧？他有他的道理在里面。当时也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是你走过头了，啊，你走过头了，你就错了，我告诉你，对吧？他就这样一来以后不读书啊，不读书怎么治理国家？误国误民啊，这是啊，空谈误国嘛，造成了这个局面，对吧？那么好，明清要恢复两汉经学治学的方法。我曾经也给大家讲过了，两汉时期的经学，对不对？经学就读书啊，白手穷经嘛，知识从哪里来？从书本里来。知识难道从天上可以掉下来吗？知识难道可以从地下砸出来吗？知识当然是从书本里面来，对吧？因此经学讲的就是要读书，读经、治经，甚至是白手穷经。因此他要提出要恢复两汉治经的那个方法，西方要恢复古希腊文化，东方提出要恢复两汉经学的治学方法，不是要搞复古。这里要注意，我们讲无论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还是东方的啊这个三大思想家提出的口号，都不是要复古啊，都不是复古，而是改制的需要。一直到康有为、梁启超，康梁变法仍然提出要啊新孔学嘛。为什么要恢复孔学？又打出这个啊，又打出孔子的旗号嘛。你要改革。改革这个难度，大家都知道改革的难度多大，改革的阻力多大， 你提出改革，你有什么根据啊？你这个区区人物，名不见经传的一个人物，当时他们还，无论是张居正早期改革也好，康有为、梁启超改革也好，你是这个是你是哪根葱啊？你是何许样人啊？你敢改变祖宗家法？祖宗家法300年，你这个区区小子，你却就可以动摇祖宗的家法，对吧？现在大家都知道了，张居正，鼎鼎大名的张居正，啊，名满天下的康有为、梁启超，那是现在，当时他们也是不过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啊！你居然要提出改革，前面的改革的这个阻力多大？当然要改革，怎么改？脱骨啊！把古代的人物拿出来，脱骨改制，对吧？脱骨改制嘛，所以，对吧？所以他们不是要复古，而是脱骨改制，是脱骨改制的需要，是旧瓶装新酒，瓶子是旧的，里面的酒换掉了，新酒。那包装还是老的包装，但东西是新的东西。中国在改革的时候经常采用的是这个手法，减少阻力。但是明清三大思想家的思想在整个思想界里面不占主流位置啊，非主流。两股思想嘛，我刚才讲哪一个是主流呢？当然是程朱是主流了，王阳明是主流了。王阳明当时开始不是主流，当然后来是主流了，对吧？那么你现在当然不是主流了，因此他们的这个啊比较处于弱势啊，微弱啊，称为叫弱势思想，给他一个新的名称啊，弱势思想，不是强势思想，不是主流思想。如文书、藏书就可以看出来了，对吧？上次也讲过了，为什么要用文书？为什么要用藏书？对吧？肯定他知道这个不能永，他这个思想不能永于大千世界，啊，不能为主流思想所用呢，要遭到镇压的，要遭到摧残的，所以有文书、藏书。那么王宗羲的《明夷待放录》这个书名本身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弱势的思想。什么叫明夷？我们曾经讲过八卦，后来我们又讲过64卦。明夷是64卦当中第36卦当中的卦名，去查一查啊，你们自己去查一查，看看64卦的第36卦的卦名是什么。所以我们学过的东西不要忘了啊，学过的东西如果忘了，我们今天就没这个课就没办法讲了，对不对啊？我们曾经第一个学期的课就讲了这个八卦，对吧？后来又讲了64卦，对吧？所以这些内容呢，我们温故而知新了。啊，我们重新要恢复我们原有的记忆，是吧？那么它名义就是64卦当中第36卦的卦名。这个卦名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贤人遭囚，贤人啊遭到囚禁啊，被抓起来了，关在监狱里面，贤人遭囚啊，弱弱地中，太阳不在天中天上，太阳在地下，就是，所以这个不是光明的意思，明夷不是光明，明夷是黑暗了，黑暗当中来突破这个黑暗的，实际上突破这个黑暗的笼罩，要对吧？要争取光明啊，所以明夷是比喻贤人遭囚，弱弱地中，表示受到压制。因此他的著作 是不能公之于众，他的著作是不能公之于众的。就像这个文革当中的这个那些小说了，那都同民意代方了，简直不能同同日而语了，对吧？什么第二次握手啊，对吧？手抄盆之类的，对吧？或者是一双绣花鞋之类的，但他能怎么能通啊？这些是这个这么一个光辉的著作相比，没有可比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他也是遭到了，是吧？统治者的压制，啊，是不能把这个著作公之于众的，是吧？思想文化同社会经济呢，实际上是相似的。我们说十八世纪，啊，同资本主义萌芽相似，相适应，文化经济都遭到了摧残，不能发展起来，都发展不起来。所以，尽管有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中国已经有了思想文化的先驱，啊，应该讲这个中国的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应该讲已经是如天上的这个红日啊，喷薄而出啊，几乎可以呼之欲出了。但是它就是民意啊，它就是民意啊，很难出来啊，啊，虽然是母亲这个腹中生于怀胎的婴儿啊，即将咕咕坠地，但是他就是出不来，是吧？我刚才已经形容了，用了一些比喻词了，对吧？但是就是出不来，很难啊，对吧？因此，到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既然受到摧残，因此到十八世纪、十九世纪转入低潮。你像王阳、王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这三个人的思想，对吧？这十七世纪就出来了。那你如果按照这个历史的发展来讲，那十八、十九就应该进得到发展起来了，进得到高潮了。结果由于受到压制，由于受到啊摧残，特别是到了明清一代，少数民族景观了，对吧？因此，我是很不同意把清朝塑造的，啊，塑造所谓的清朝的什么康乾盛世，啊，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是一派胡言，对吧？对吧？这个怎么可能呢？对吧？怎么可能呢？这么少数的一个蛮夷之族，对吧？连么我们的华夏文化都没有能够很好的继承，还何谈还要继承先进的思想？带有西方特色的，实际上，西学已经实际上虽然西学和东学两学没有相通相交，但是有相通之处啊，对吧？有相通之处了，这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了，因此很少有人注意。到维新运动兴起时，那么维新运动就是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一直到维新运动开始的时候，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的思想才开始弘扬。你看，当中就是有两个世纪啊，两百多年衰落，无人关注，冷落了两百，好不好？两个多世纪啊，开玩笑对吧？这两个关键时刻、关键时期啊，对吧？你看，到了维新运动的时候，梁启超讲：“我，这是他的原话，我自己的政治运动可以说。”是受这部书的影响最早最深，我自己的思想运动可以说受这部书哪部书《民意代方》影响最早最深啊，最早最深。谭嗣同最崇拜的就是王夫之，谭嗣同大家都知道了，是吧？这个我就不多讲了，对吧？ 为变法而献身的啊，罗君之啊，最崇拜的就是王夫之和汪主席。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毛泽东、蔡和森，早期他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啊，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之前啊，他们就实际上早在年轻的时候，毛泽东的很早期的思想是接受了，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王阳明的，王夫之的思想。他看了很多王夫之的著作，因此他对王夫之心向往之，非常的敬仰啊，非常的崇拜。因此毛泽东和蔡和森在湖南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组织这个革命的群众团体了。而革命的群众团体当时并不是说像如我们所想象到的是以共产主义小组而命名，而是以早期的组织是以川山学社而命名。川山是谁？就是王夫之啊，王川山嘛，川山学社嘛。毛泽东蔡和森组织的第一个革命团体就是川山学社嘛，不要忘了。周恩来在天津市组织的是觉悟社，并不是所谓的共产主义小组啊。早期并不是说大家说一开始就是说哦，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革命一声炮响，这个是后来讲的，实际上照他们的思想也有一个发展过程啊，是吧？早期的思想就是接受了王夫之的思想，所以这个组织就是川山学社嘛，对吧？但是，那这是到了20世纪了，那马克思主义在中，马克思主义即将在中国传播了，这个当时这个王三大思想家的思想在开始弘扬啊，大大的弘扬起来了，对吧？因此，早期的启蒙思潮，我们讲是非常坎坷的、曲折的，甚至是夭折的，是吧？三大思想家的思想最后是夭折了，200年以后才复兴了。啊，但是已经有近代思想的因子，他们思想里面已经有近代思想的因子，所以这一点是了不起。因此为什么我们这个一讲用明清时期思想界的曙光而命名呢？曙光嘛，曙光就在前面嘛，红太阳的光辉即将出来了，曙光啊，已经看得到这个曙光，但是曙光来得很晚，200多年以后我们才看到这个光。但是有顽强的生命力，2个世纪以后为人们所接受，2个世纪以后才为人们所接受，是吧？所以我们这一讲主要介绍三位学术大师的思想。这三位学术大师的思想结尾丰富啊，内容非常多，这个受制于个人的学术水平有限，我也不是搞哲学史的，是吧？我也不是搞思想史的，因此我们这个课，我想也不用全面的展开，对吧？对三位大师，啊，那内容太多了，对吧？因此我们只能从一个侧面来了解，啊，从一个角度，啊，即侧面来了解这个三位大师的学术思想。首先，我们介绍王夫之，生卒年代是。看到啊，1619年到1692年，字尔农，今衡阳人，那么我们就没办法去了，对吧？这个到湖南，他是湖南衡阳，那个就比较遥远了，所以没有条件去啊瞻仰这位先驱了，思想的先驱，所以我们只能就近。那么我们三大思想家，所幸有一位是在上海附近，有昆山。顾炎武在我们这里附近，就上，实际上就是上海人了，所以有条件去，对吧？有条件去。那么衡阳人，世界上最著名的，这个要把它放到世界，中国这个舞台还不够啊，要放到整个世界上，世界级的， 他是世界级的啊，世界上著名的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美学家之一，那这个不是一个家了，这么多的家，是吧？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这个湖湘文化，所谓的湖湘文化就是湖南湘嘛，湘也是湖南，称之为湖湘文化，因为后来近代湖湘文化的在中国近代史上是非常有地位的，比如出了啊，前面出了这个曾国藩，对吧？哎，后面出了毛泽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对吧？前面在前面就是以曾国藩为代表的这个湘军啊，湘军，湖湘文化，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是在这里，它是湖南文化，湖南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中国近代史上这个湖南的地位非常高啊，因为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好多人物啊。都是湖南人啊，啊，学术大师也不少是湖南人，比如说陈宝生啊、陈延渠啊，是啊，湖南人啊，非常多，啊，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